然后第三步他就会鼓励你去跟你信任的友人交换你的媒体信任清单。基本上这样子你交换过后大概三个月左右，你就会有一个很适合你的我的最爱，你就跳脱出演算法的控制。
但万一发现你的朋友在读一些你觉得很矮油的媒体，这样叫 unfriend 吗？
你还是可以尊重他。
Aloha， 欢迎收听老娘游记，我是好久不见的老娘。在我停更将近两年的这段时间里面，我去翻译了一本书，然后做了一个非常短暂期间的媒体相关工作。老实说，如果是两年前刚停更的时候，我大概100%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后来会去投身媒体业。但是回想起来，其实我几年前在跟一些曾经当过记者的朋友聊天的时候，看到他们在描述那个工作情况的神情，那个很闪闪发光的样子，当时就有觉得说，嗯，他们既然会这样描述这个工作，那这应该是一份很有趣的职业吧。也许就是受到这个很闪亮帅气的模样的感召或者是启发，我自己后来也短暂的投身了媒体业。所以就今天要特别邀请到的一个来宾，就是我其中一个媒体业启蒙人，我的前同事韩文，欢迎。
嗨，大家好，怎么听起来你比较像受害者？大家好，我是郑韩文。嗯，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嘛。
好，
就是我现在是少年报道者的记者兼设计兼企划兼，就是大家想得到新闻里专题有事情我可能几乎都会做的一个角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报道者，希望有。好，因为我更早之前其实是报道者的记者，然后报道者现在也就是因为迎来了8年，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内容品牌，就是把目标群众对象青少年，就10到15岁的青少年，因为我们觉得青少年也应该要跟大人一样知道社会上发生的事情，重要的公众议题，只是我们会再转化一下，用更轻简的方式说明这样。然后最近就是在做少年报道者的专题，然后就是听起来现在听起来比较像是陷害老娘进入媒体业的凶手这样子。
那今天之所以会请韩文来上我们老娘游记聊聊呢，主要就是因为我前几天去云林玩的时候，跟当地一间咖啡厅的老板娘聊天，她听到我曾经短暂从事过媒体业，就立刻向我表达了她接收新闻资讯上面的一些困扰或者是说是疑问。她说她现在接收国际新闻的主要资讯来源就是那个很红的 podcast 敏迪选读，她很喜欢敏迪，但是听久了之后他发现，哎，敏迪好像难免会有他自己的立场。当然敏迪也从来没有要藏说他有自己的立场这件事情，然后老板娘本人也不觉得敏迪有立场这件事情有什么错，但他就是很想知道有没有其他更不带立场或者说可以信赖的其他的资讯来源。然后听到这个问题，我就瞬间梦回2019年，当年我还在跟韩文在别的产业当同事的时候，也曾经问过他一模一样100%一样的问题。我当时的问法是把云林老板娘这个问题拆成两个 part， 一，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不带立场的媒体，以及二，所以可以信赖的新闻资源到底要去哪里找，这两个问题。那既然当年的我还有现在的云林老板娘都有类似的疑问的话，我想这应该是很多台湾人都共有的困扰或者说是需求，所以今天就决定把这个很困难的大灾问丢给韩文。请问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不带立场的媒体呢？
没有。其实我觉得没有不带立场这种概念，因为我觉得就算你没有立场可能也算是一种立场。然后我觉得所有的事件会被呈现到世人眼前，其实就是经过诠释的，就算你只是用摄影机去拍一个事件，它也是你选了一个角度记录了某一个时间，那些东西都是经过你的价值判断或选择之后出来的产物，你接收到的东西不可能没有任何的价值观角度或是立场。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如果以新闻来说，假设我们先撇开很容易辨别的就是说政治的倾向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一个媒体通常怎么选题目，或是他选什么类型的题目，或是那个议题他用什么角度切，他要讲人 在里面的事情，还是讲制度在结构里的问题，我觉得其实都是他展现他这个价值观或是立场 的展现。
嗯哼，
所以就有点像是比如说如果以报道者来讲，因为报道者是非盈利媒体，所以他们的议题取向就会非常的公众利益社会福利相关、嗯、那也就会很容易做出要揭弊型的调查的报道嘛。
嗯嗯嗯，
那可能财经相关的杂志它可能就会侧重产业的趋势、
嗯、
成功人士的
背后的，
我差点说
故事，马云如何成功，
对对对，
郭台铭如何变成全台首富，
对对对，当然可是他也很可能因为关注产业的过程中发现到一些问题、
嗯、
那那些问题终究可能还是他们关注的事情，就是尽管他们做出了那种调查报道，那也还是、
嗯、
也符合公众利益或面向，可是你还会说出他们就是立场是很鲜明的、啊、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不带立场这种概念，
就像是大家就会说你就算是自称自己是中立理性选民，那也是一种立场、啊、
是啊是啊、
嗯、
那就是你选择的位置，
嗯，
跟你选择价值观、嗯、那比如说你的所谓你的中立理性的选民，那你就是看你要在投票的时候你做什么事嘛，比如你可能就是真的去看政见、
嗯、
你不看颜色，你不看党派，你是看政见、
嗯、
那这也是你选择的立场，它也是一种立场、
嗯、
就没有人没有立场，
嗯嗯，
对，所有人都有立场、
嗯嗯嗯、
如果想要问出这个问题的人，我觉得他想要知道的可能就是你后面背后是选择什么样子的价值观。大家现在都是新闻的消费者，我觉得那个概念跟买东西有点像，因为买东西就反映你的品味，你选新闻其实也是反映你的价值观。
嗯，
深知这一点可能就是你开始选你自己想要摄入新闻的一个好的开始。你可能意识到自己收到的东西有点问题，或你不喜欢、
嗯、
或是身边的亲友开始收到你可能觉得假讯息诱骗嘛，就是一些不实的东西、
嗯、
你意识到这些事情有点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可能一些公众价值，或是影响到你知道有碍社会视听等等的，你才会开始问这个问题。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因为代表你可能可以开始选择你要的东西。
你这样讲好像确实，我好像的确是从问了你那两个问题之后才开始有一些，不敢说100%啦，但至少接近有媒体试读概念的一些反思。
那你觉得你有在那之后开始很有意识的选择你接收讯息的管道，或是主动的去调整你接收讯息的管道吗？
在提了那个问题之后，我开始进行我社群媒体的整顿。这样讲起来好像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我开始把一些我很明确觉得是我当时认为是红媒的媒体的那个社群追踪取消订阅了，然后到最后就会变成我追踪的都是同一个立场的 KOL 或者是同一个立场的媒体。当时的这个追踪情况在现在的我，现在这个自己从事过媒体业，看过新闻报道是如何被产制出来的这个我看来其实还蛮危险的。举个例子好了，有其中一种新闻产生出来的方式是所谓的编译，就是编辑加翻译这两个字，经常我们会在台湾的新闻上面看到说，哎，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以巴那边的冲突有什么最新的近况，那台湾的记者怎么知道远方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们的资讯来源就是从所谓通讯社来的，通讯社就是比如说像大家经常在媒体里面看到什么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这些世界的大通讯社，他们会派很多记者驻点在世界各地，那世界各地发生及时的新闻资讯的时候，这些他们派驻的记者就会去把这些新闻写出来，然后上传到通讯社的平台上面去。那全球各地的新闻媒体，比如说台湾的自由时报、台湾的联合报等等，他们知道说哦，发生一件事情，那我要去寻找素材的时候，他们就会去也许付一些订阅费给这些通讯社，他们就有权去借用通讯社写出来这些新闻稿，然后把他们在可能编辑和翻译，就是所谓编译成要给台湾读者的资讯。那在这个编译的过程当中，因为 全世界每天发生这么多事情，然后通讯社每天有这么多不同的稿子出来，今天可能拜登出了什么事，习近平出了什么事，李克强出了什么事，就今天我们在录音的几个小时之前，李克强才刚死讯被宣布出来，
是
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发生，然后通讯社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新闻稿，你一间台湾当地媒体的体量，它的人手数量就是有限，所以他只能够做他的 capacity 能够负担的内容，他要这么多的新闻里面他只能够选特定几个议题，那他在选什么报什么不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有第一次的他的立场渗进去了。假设我今天这个台湾当地的媒体选择要做的是以巴冲突相关的事情，那以巴冲突的一个通讯社里面他的文稿里面很长很长很长，你如果真的全部照翻的话，读者根本就不可能有耐心可以看完，所以他一定是选对他的读者或是对他的目标群众或者是对于他这个媒体来说有所谓的有意义的东西来揭露，什么东西要放在前面，什么东西要放在后面的那个考量又是另外一次的立场的渗入。那刚刚讲的还是世界大事发生的时候各家媒体从通讯社借过来写的编译稿件，在那个一层一层的资讯过滤，这个要写那个不要写，这个放前面这个放后面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再怎么样避免都还是难免会有记者个人或者是媒体整个单位整个集团的立场渗入，编译稿件都如此了，更何况是各家媒体他们自己做的独家报道，从最源头的题目发想都是他们自己想的，这种时候那个报道本身受记者个人或者是媒体的价值观影响的情况一定更深。那我讲了这么多其实就只是想要表达，我现在回头去看我曾经的资讯追踪方式真的觉得还蛮危险的。
其实你已经做选择了呀，
嗯，
你等于算是很有意识且可能已经某程度上选完一轮以后而得到那样子的资讯，那你是觉得有哪里不足吗？
我还是蛮被动的在接收社群媒体推给我的讯息、
嗯、
就是假使我今天知道以巴有发生冲突或者是战争，但是因为我在滑脸书滑 IG 的过程当中有我追踪的新闻媒体的图卡跳出来说，哎、欸，今天李克强去世了，或者是今天以巴发生的冲突，今天拜登又说了什么话，但如果我的演算法没有把这条新闻喂给我的话，就算今天世界上发生了很大很大很大的事情，我可能都还是不会知道这样。
我觉得就比较像是你的问题比较像是因为你还是被动的，主要比较像是被动在社群上接收媒体相关的讯息、
嗯、
其实我觉得多数人都是这样，就大家现在工作完都很累、嗯、就只想要滑手机、
嗯、
被动接收，你已经不是那个以前只有 Google 的时候大家会主动去搜寻的年代、
嗯、
那我觉得在这个脉络底下你就只能去想办法手动 改善你的演算法、
嗯、
就是说你只能要嘛就是建立你自己的所谓的媒体信任清单。
嗯，
好，就是想要介绍一下就是一个资深媒体人黄哲斌曾经讲过的一个如何更好的让你自己的那个新闻接收库建立的更好，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媒体信任清单，因为像你如果现在你也不知道哪些媒体人，你可以也许可以去找找看大家比如说公认觉得不错的相对公开透明的不同形态的媒体，然后你就去追踪他们，然后先去你知道按几个他们的东西赞，然后研读一下他们的东西是不是你觉得足够有深度或是你的菜等等等，你先建立起这样子的机制以后看他们能不能先你知道演算起来觉得哦你好像喜欢这个东西推播这些东西给你。
嗯，
那另外一种做法我觉得就会是可以很有意识的去看很可能是内容农场的标题或过度耸动的标题，或是要推给你一些那种来路某一些社团要推给你一些来路不明你查不到后面的那个消息来源的东西，你就尽量比如解除订阅然后叫社群不要再推播这种东西给你，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手动的方式但可以往你觉得你比较想要的方向稍微迈进的做法、
嗯、就是调教我社群媒体。
对，你只能手动调教，因为我觉得很难为你很难敌过现在他们的演算法，然后如果以后还有 AI、
嗯，
然后现在还有一些什么脑神经认知的研究开始在研究大家怎么在社群上运作，我觉得 很难逃过。那如果大家都不是资讯主要的狩猎者，你不会说哦，我今天一到知道什么事情，我就要立刻上报道者的网站看。你不是这种人的话，你就只能你知道整顿一下你自己的接收的来源。大家要珍惜自己有限的认知资源，就是你每天能够接收到讯息、新知、世界发生的重要大事的那个总容量是有限的。那你就是反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消费者啊？那你要就是有品质好的东西进来，你就是要想办法把不好的东西尽量摒除。
就是你的 attention 是很贵的，
对，
你在把你的 attention 给出去的时候要。就不是每个人来追你，你都要让他追。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你要就是精挑细选一下，说这个人我要 swipe right， 这个人我就是要左滑，这个人我要右滑。
没错没错。当然，我觉得更好，稍微再进阶一点的做法是，你就是比较像是定期，还是定期的去看你觉得很信任的媒体的，比如官网本人。不要，因为其实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我觉得新闻的其实只占整个社群流量大概6%，所以它其实本来的量就已经很少。然后你再细细碎碎的分给不同的，每个都很少，所以你很可能就是就算是你信任的媒体，你可能也都只接收到某几样事情，可是你如果回去他的官网看，你可能会看到更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更进阶不要那么被动的做法，还是去你信任的媒体去看他们的东西，花时间在那，会比你都被动接收还来的我觉得 更有效率一点。但我觉得这就是已经有一点点进阶的做法。之前就很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是，比如说你好不容易接触到一群新的可能对媒体没有那么熟的人，他们就说、哦、原来有这样的报道，或是、哦、原来有人在关注这么重要问题，为什么 都没有人推播给我，或是社群就因为就推播不到你那里去。就是其实好东西都还是有人在做，可是他们需要更被看见或更被分享，那个好处才有机会扩散，或更大的氛围才有机会改变。就是说我们不想要很碎很假来路不明的东西，那你就是要先有意义的去找相对客观真实深度的东西。
你刚刚提到那个新闻推播不到读者面前这件事，我之前在读无国界记者2023年年报的时候，我有看到类似的叙述。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的新闻媒体非常无奈的受制于社群媒体的推播来传播扩散他们的资讯。那我有听到很多媒体的同业在讨论说，自从马斯克买下推特把它变成 X 之后，就发生了一系列演算法大乱，导致各间媒体原本的忠实读者都反而收不到他们的新闻推播资讯的这件事情。如果连原本的忠实读者都收不到资讯，那本来就不太关注新闻没有主动去摄取的读者，他们就更收不到相关的资讯了。这样下来，就我听到很多小道消息是说，各家媒体的点阅率都大幅的下滑，甚至是砍半腰斩的都有。
是，以及就是因为社群一直在，就是他们很商业的考量，所以演算法一直演变出来。其实新闻媒体就算在脸书也是，它的那个触及跟导流是日益恶化。就连报道者自己本身也有很明确的这样的感受，虽然报道者没有在用被流量绑架还什么的，但我们还是会在意大家看到了什么，看不看得到什么。其实近几年真的社群的演算就让新闻越来越难被推播到读者面前。就是新闻的总流量其实在社群媒体是下降的，所以所有的依靠社群媒体在推播新闻的这些媒体其实都就是叫苦连天，所以我才会觉得你进阶版的玩家，你有办法跳脱出社群去那些信任的媒体看是最好的。
去他们的官网，
去他们的官网看。
其实去新闻媒体的官网上面看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你会回到以前在看报纸的状态，就以前报纸它会有头条，然后第几版第几版，然后什么样的 新闻要给他多大篇幅的差别，你可以从这些侧面的资讯去观察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或是重要程度。这个侧面观察的资讯来源这个条件在社群媒体上是消失的，因为它就是以一则一则单则新闻 的方式被推送到你的眼前，你会失去这件事情在国际上面重要性或者是它地位的那个体量感，那个重量感会消失。
对，很容易就是碎片化的资讯，有时候甚至我们就是看个标题就结束了。
所以如果回到官网上面的话，你可能可以从它放在官网的多中间多上面去判断它在这个媒体眼中看起来重要的程度。
对，而且又或是你就在那个官网上再浏览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他们认真的推播专题，你就至少跳脱出那个社群一直把东西推给你的那个框架了。
哦，讲到这个我有一个个人的观察，我不知道这个准不准确是不是真的，但首先如果刚刚所说还有如大家应该也都有所耳闻的是，媒体某种程度上面会蛮仰赖点阅率的，所以我的说法是媒体跟读者互为彼此的形状，还有点像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先发生。那今天一个媒体他做出来的新闻，假设这篇新闻点阅率高或是这个写法的点阅率高的话，那表示他的读者会对这个写法这篇新闻有兴趣，他下一次在选题或是安排什么事情要放在同一篇文章的前面还是后面的时候，就会根据他能够最容易获得点阅率的方式去安排。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在 A 媒体写李克强的事情获得超高的点阅率，然后写关于蔡英文的事情点阅率很频繁的话，那下一次我可能就会多写一点李克强的事情，当我的人力有限的情况下，蔡英文的事情我知道点阅率不高，我可能甚至就不写。这个媒体写出来的东西，这个这一群读者假使固定在关注这个媒体的话，他可能也会逐渐的受这个媒体的意识形态或是立场耳濡目染，更加坚定更加固化他自己的立场，所以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是媒体产出的内容受读者影响，媒体会变成读者的形状，然后读者会变成他吸收的新闻的形状。所以你在去到一个媒体的官网上面看这个媒体安排他要产出什么样的内容，他要推什么样的内容给读者的时候，你就可以从他的排版上面观察出来说，这个媒体他的立场可能是怎么样，那我下一次一是我要不要继续持续关注这个媒体，二是如果我决定要持续关注的话，以后我在看这一个媒体的内容的时候，我要知道说这个媒体它可能就是特别关注中国的事情，所以下次我在跟中国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来这个媒体看，或者是我下次在看到一个新闻的时候我就会决定说这个媒体的立场可能不一定能够呈现出这个 事情的样子，那我选择别的媒体看这样。
你这个其实基本上已经是很进阶的做法，但确实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我觉得有一个也是一个很好判别方法，就确实你可以去那个媒体，你可以看它那个 tab 最上面的 tab， 那一排的最前面的几个通常就是他们最关注的焦点，然后一路这样排下去，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个的那个不一样。比如说举个例，报道者的第一个 tab 就是深度专题，再来是国际两岸、人权司法、政治社会、医疗健康、环境有序、经济产业、文化生活、教育校园。可你看天下的它就是最第一个都是最新啦，财经、国际、健康关系、调查排行、数位转型报告、数位专辑、赢天下杂志，就是我其实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判断的第一步，就是说它跟你的品味合不合，跟你想要在乎的事情合不合是一个做法。但你刚刚说的这种已经很进阶了，就是说你还能够去看他的立场或是去看他
进阶玩家，好开心哦。
你是啊，你是啊，所以我觉得毕竟你还是在那个媒体，如果你也得当进阶玩家吧。
如果不进阶的话会有点恐怖。
对啊，会有点愧对你的那个媒体经验。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也是一种判断法，就像你说我们先回到他那个官网，你就可以稍微浏览一下玩一下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其实我等于也参与过《苹果报道者》跟《少年报道者》在网站建制的过程，所以你们听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基本上这些 tab 要怎么放是经历过激烈的讨论跟调整最后出来的样子。因为那个就真的是关乎于我们这个媒体最重视的事情，跟你要给什么读者什么样形式的阅读体验。所以我记得报纸有一度会把多媒体这个类目放得很前面。
多媒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它其实还是深度专题，但我们会有 比较像是复合型的呈现模式，就是那个叙，我们觉得叙事是可以创新跟打破过往的传统框架的，所以有一度我们会把多媒体这件事情推上去，所以确实可以从那个 tab 去看这个媒体在关注 的事情，然后就发现每个都不太一样。
嗨，中场插播一下，下半节节目呢，韩文会跟我们分享他平常自己作为记者会看哪些台湾或者是国际媒体的报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务必继续听下去。如果你喜欢这一集节目的话呢，也不要忘记转发在你的社群，推荐给你的朋友，或者是上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订阅老娘游记，并且再给老娘一个五星评价。我知道按赞分享小铃铛这句话大家已经听 YouTuber 讲听到腻听到会背了，但是这些动作呢，真的可以帮老娘被更多人听见，然后让老娘游记这个节目做得更长长久久，感恩您。
黄哲斌他就讲了几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概念，他说如果看新闻如何不伤身体又讲求效果他说一就是你要确立资讯履历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如果去超市买苹果可能会看是日本啊、智利啊、纽西兰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所以他觉得你可以就是在网络上逛任何资讯的时候就是一样确定资讯来源，确定他过往记录是怎么样，主事者是谁，是否可信，有没有重大争议，这是一个步骤。然后他也有提出一个做法，是列出至少五个值得信任的新闻来源，不管是商业媒体、公共媒体、非盈利、另类、专业分众媒体，或是记者个人、个人粉专、 YouTuber、 IG， 随便，就是你觉得值得信任的，他推荐你写下理由，写下你自己的理由，然后你可能固定造访，然后你要积极分享、赞助、订阅，就是有点像是让好的东西更有机会扩散，这是第二步。然后第三步他就会鼓励你去跟你信任的友人交换你的媒体信任清单，
哦，适度的拓展你的，
对，你可能加入 新的好的东西，或是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可能有点不合格，或是比如你的清单被你的朋友你至少可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吧对，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基本上这样子你交换过后大概三个月左右你就会有一个很厉害的我的最爱，很适合你的我的最爱，你就跳脱出演算法的控制这样。
但万一发现你的朋友在读一些你觉得很矮油的媒体，这样是 unfriend 吗？
你还是可以尊重他就是大家都是偏食的嘛就大家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喜好，对对对，还是要尊重大家的选择，对，但你可能可以因此参考出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套解方。
所以整理一下的话，可以说最麻瓜版的接收新闻资讯的方式，
对，
如你刚刚所说是调教一下自己的社群媒体的清单，就是你还是担任一个社群媒体推给我什么新闻我就被动接收的角色，但是至少我要接受谁推给我的讯息我是有筛选过的，这是最麻瓜版的接收方式。
对，
那稍微进阶一点的玩家，就是你可能看到社群推给你一个讯息之后，你自己心里面有几个固定信任的媒体清单，你看到一则讯息你再去看别家媒体是怎么报的，然后来拼凑比较出那个尽可能接近真实的样子，但同时要有意识说不管怎么样拼凑出来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是真正的真实，只能尽可能接近。我觉得那个就感觉就有点像是那个瞎子摸象的那个谚语或者是故事，就是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完全没有媒体试读概念的时候，我就是看了一篇媒体的报道，然后我觉得说我从这篇媒体里面摸到一个像柱子的东西，我从这篇媒体里面摸到一个像盘子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就 认定 这只大象是柱子，这只大象是盘子。可是当现在我知道我是一个瞎子，然后我摸到的是很大的一个生物的其中一部分之后，我就能够想办法去多方搜寻，可能哦好，这一家媒体给我的是一个像盘子一样的东西，这家媒体给我的是一个像绳子一样的东西，这家媒体给我的是一个像柱子一样的东西，拼凑出来更像大象的更大范围更接近真相的东西。可是因为我是一个瞎子，所以我永远不可能拼凑出100%真实的大象本身。
我觉得类似，有点类似这个概念一样，就是因为认知资源有限，所以你有没有需要每件事情都摸到几乎整个大象，可能也是你会去筛选。那一样它就反映你背后价值观的问题，比如说你本来可能会关注特定一些面向的事情，那 你再去把那个像摸的透一点。但很多事情比如像李克强，对我来说我可能就是哦大概知道一下这种。嗯嗯，那其实我觉得光是找到足够信任的媒体，确定他们平常的东西品质是合理的或是品质是高的，其实有时候这样就够了。
嗯哼嗯哼
嗯嗯，我觉得重点是在摒弃内容比较有害的，
嗯，
内容农场型的东西，过度耸动或是来源不明。
韩文你自己会读或是会接受的资讯来源有哪些，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分享一下吗？
我本人其实应该算是蛮偏食的，所以因为我自己就是热爱搞清楚是到底就是事情发生之后那个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很爱看很多解释型新闻，或者我很爱看懒人包或是图卡，但我就会去选择我自己觉得信任的来源。比如说我就很喜欢看公视的 IG， 他们的 IG 其实很常在很新的时事里面做那种翻几张就可以结束的懒人包，但你在那个懒人包里面我觉得大概就可以拼凑出那个事件大致上的样子。然后就是公视，那当然还有就是我所在的媒体，就是报道者以及现在的少年报道者。那尤其少年报道者，我们现在很容易倾向要帮事情做解释，就是今天发生的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东西把它酿成的，那我们会去盘点那个背后的原因，是我自己比较偏食的部分。但如果只是就比如说吸收新知的话，我有时候其实还是看所谓的各大报 daily 的讯息，然后有时候就是稍微交叉比对一下，就是因为比较大的报社还是有他们一定的可信度。如果是以解释型新闻，大家也可以愿意看英文的话，我也很推荐 Vox，
V-O-X，
我不信他是不是这样念的 Vox Vox，
我也不知道
V-O-X、
嗯、
然后因为他们其实做很多强大的 timeline 或是解释型新闻，像比如说我最近在、wow、其实我最近在做以巴冲突的脉络的研究、嗯、就他们就整理出就是你知道以巴历年来重要的事件、wow、然后重要的宣言、重要的协议、谁跟谁之间的冲突，我就觉得
很厉害、
就是、对对，我觉得很厉害、
嗯、
然后如果以我现在也在做比较像是青少年的内容，所以我其实很爱 New York Times for Kids、
嗯、
因为他们的东西非常好懂，他们其实有时候在讲的东西我觉得大人很适合看，他们有时候讲一些不同职业啊、
哦、
就是讲很多科普啊，然后都是用很简单的图解，然后图都很漂亮，可是其实那些讲的东西我觉得大人有时候很需要知道，我就是把它当作吸收新知、
嗯、
写图很漂亮、
嗯、
再追踪这样。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比较慢的东西，我其实之前喜欢那个 The Delayed Gratification，
哦，是一个有点色色的词
没有没有，他没有这个意图，它是一个大致上半年初刊的一个英国的刊物，那他们就是做、嗯、他们就是做
半年初一刊，哇、wow、
他们做 slow 哦，他们有一度是一季一刊，后来变半年嘛，我有点不是很确定他们现在初刊的那个、
嗯、
但大家是以一季到半年之间、
嗯、
他们就是做 slow journalism、
嗯、
所以他们只做深度专题，他们的图表非常强大，他们很喜欢，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栏目叫蝴蝶效应，然后那个蝴蝶效应它就会有从一个非常不着边际的一个迷你的小事件，然后去解，就是一路这样子就看到最后就会发现哦是一个最终的事件，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
你举个例子吗？
啊，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回去翻一下再跟你说。
比如说可能是从以巴冲突里面的一个小事件，
对对对，也许比如说某一个牧羊人在干嘛干嘛干嘛、
哦、
但是他其实经历过了哪些事件，然后发现哦最后演变出以巴冲突这种、
哦、
他会从一个非常小事件然后去讲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用图表的方式去做、
哦、
他们的那个目录我觉得超有趣，他们是用象限做目录、
嗯、
就是你的目录一般来说我们翻媒体比如说刊物目录、
嗯、
他就会给比如说比如说一到二十页，比如说本期专题、
嗯、
封面人物，然后比如说有一些专栏啊，或者一些特定的什么什么介绍书啊介绍什么的，他们的目录就是一个象限、
嗯、
他们象限就是分严肃跟轻松、
啊、
长跟短，
哇、wow, 所以你可以自己按照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我剩下的时间就是只适合读一篇短的新闻，或者是我今天下班就是老娘就是很累了，我就是想要读轻松的新闻，
对，我就是那个象限者、
我可以按照当下的情况去选，
对，
然后当我今天比较有时间或者是我今天想要认真的来看一个深度报道的时候我再选择，
对，
哦哇，
就是我觉得这个他们的那个，我觉得他们很打破一般叙事的逻辑在做，然后我也很爱他们封底都会有个 cheat sheet，就是超级多张小图、然后那个小图就告诉你你会在这本杂志里得到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可能会得到最新电影的一些分类啊，或是你会得到比如说某某选举的一个什么什么关键数字，
这是 YouTube 的那个 thumbnail， 就是 YouTube 影片封面的概念，
有点像那个概念，然后它就是把它放在封底，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说是另外一种目录，就我有时候就看那个，然后看我觉得哪些有趣我就翻回去、我觉得是一本很有趣的刊物。
那这个 The Delayed Gratification 是纸本刊物吗？还
是
它可以它有办法用电子的方式取得？
好像没有耶、因为他们就标榜就是 slow journalism， 然后就是一切都要你知道比较深度比较慢、我就觉得很欣赏这种风格。然后我觉得有另外两种做法，就除了就是你去找你可信任的媒体、我觉得有一种做法是可以追踪人，那我自己就是作为记者来说，我就会去追踪我自己觉得强大的记者。
哦，强大的前辈大大们。
对对，可能他们的社群。
嗯，
那他们在关注什么事情，我就可以知道，有点像偷吃布，直接从他们那边拿。
嗯 嗯, 嗯, 嗯，
这是我做记者的一个方法。
嗯，
但我觉得如果是给一般人的话，我就会比如说很推荐大家去追踪一个资深媒体人叫黄哲斌。
嗯，
因为他脸书上就是公共性质很高的那种，因为他其实会整理很多媒体的新知，然后他会盘点可能媒体制度上的一些结构的问题，一些最新的研究，读这样子的东西你就很容易更能够你知道就是往上拉高看媒体的前线的问题，就是你可能会突然理解哦，为什么比如会有内容农场这些东西，为什么会知识产生是这样，那你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类型的接收者、我觉得就是你看这种比较像是你要提升你自己本人的那个试读的能量、那这种就是追踪人的方法、但如果我觉得你是一般人，你很难就是你知道有这种记者朋友可以直接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是你就可以去研究一下你比较喜欢看的专题的记者是谁、你去追踪他们在追踪的事情，或是去追踪这些记者也是一种做法，
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今天看了 A 电影跟 B 电影，然后这两部我都很喜欢，所以我去追踪一下 A 电影的演员或是 A 电影的导演是谁，然后突然发现哎 A 跟 B 都是我喜欢的同一个导演拍出来，那我以后就固定只要是这个导演拍的片我就可以信任，这种感觉
有一点像这样子的概念、但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去用 自己觉得厉害的专题然后去找作者、然后去看这个作者有没有相关的社群，那通常这种人他 PO 的东西就是他可能会跟你价值观相近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年代才做得到的事情，因为记者都有社群
啊，所以也是
对你才有，以前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你不会知道你的记者在关注什么，
所以虽然社群媒体某种程度上造成同温层效应，让你的被喂养的资讯越来越同质化，但你也可以反过来用他的魔法攻击他，
对，
就是反过来利用社群这个特性去追踪你信任并且关注的记者关注的问题，
对，
你刚刚说这是第一个方法，还有第二个方法，
另外一种做法我觉得就是用议题，例如说比如说假设今天牵涉到环境议题、我就会去我们的岛找资料，就是公示的我们的岛、找资料，有点像这样。那比如说假设你要做看比如说移工或相关的，基本上我可能就会先来报道者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那比如说只要做比如农业相关的，我就去上下游新闻市集，
上下游，
上下游新闻市集。那如果是可能有一些劳工啊劳动相关，我就去焦点事件，就是我有一些觉得那个媒体的强项，我就会去相关议题，我就先去找找看他们有没有做过，类似这样。可是这个可能也就变成你也是要稍微养一下你自己观看的习惯跟品味这样、但如果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其实我觉得是稍微搜寻一下大家的心中的所谓的媒体白名单、或所谓的 信任清单，
嗯，
那你可能交叉比对出一个自己的清单，你去看一下，嗯，也许就会有自己的第一步了。
嗯，构建出自己的清单，就是从别人的清单那边自己删删减减，加一些自己喜欢的，然后也许你自己觉得不是那么 OK 的，把它挑掉，
对，
然后建筑出一份属于你自己的清单。
对，
嗯嗯嗯嗯，
我觉得是当代在社群年代里，我们被宰制的情况下，可能可以做出了一点点突破吧。
嗯。那韩文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就他推荐的值得关注的媒体或者是记者，我会把它做成一张图卡，所以欢迎大家去关注老娘游记我们的 IG， 我会把 IG 的账号列在就是这个 podcast 这个集数的资讯栏。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更新，见，
下次见，
谢谢，拜拜，
拜拜。